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有机会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亲近你。神啊，你是我们的父，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愿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主啊，让我们坚信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更让我们坚信你在你儿女每一个儿女身上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今天都聚集在你的面前，求你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明白神的意思，而且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愿神的名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等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
When I was told that my first husband Jim was missing in Alka Indian country, the Lord brought to my mind some words from the prophet Isaiah.When thou passest through the waters, I will be with thee, and through the rivers they shall not overflow thee. I prayed silently, Lord, let not the waters overflow. And he heard me, and he answered me. 2 years later, I went in to live with the Indians who had killed Jim. 16 years after that, after I had come back to the States, I married a theologian named Addison Leach.He died of cancer 3.5 years later. There have been some hard things in my life, of course, as there have been in yours. And I cannot say to you, I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But I can say that I know the one who knows. And I've come to see that it's through the deepest suffering that God has taught me the deepest lessons.And if we'll trust him for it, we can come to the unshakable assurance that he's in charge, he has a loving purpose, and he can transform something terrible into something wonderful. Suffering is never for nothing.
伊丽莎白·埃略特，她的第一任丈夫吉米·埃略特，在1956年在厄瓜多尔被奥卡人杀害。当时一起被杀的有5位宣教士，他们的事迹后来被拍成电影《End of the Spear》。伊丽莎白·艾略特，她继续在奥卡人中间侍奉了16年，然后回到美国，后来与一位神学家结婚。3年半后，她的第二任丈夫又因为癌症去世。在人看来，经历了很多苦难的伊丽莎白·艾略特。他却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医治，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 Suffering is not for nothing， 苦难不是突然的，苦难不仅使他的人生更加的丰盛，苦难也使他更加的认识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相信神在掌权，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应该信靠神。旧约传奇人物之一约瑟，年轻时候也经历了苦难。17岁的时候，约瑟的哥哥们嫉妒他，到一个地步想把他杀了。后来他们改变主意，把约瑟卖了，卖到埃及做奴隶。后来约瑟又被主人的妻子诬陷而被关进监狱，直到30岁的时候，神使他高升，做了埃及的宰相。约瑟治理埃及地，经历了7年的好时光，每年都是大丰收。但是接下来，埃及地出现饥荒，饥荒很大很大，全地几乎都绝了粮。所有的人都到约瑟那里去买粮，住在迦南地的约瑟的哥哥们也到埃及买粮。他们已经认不出约瑟，约瑟却认得他的哥哥们。经过2次试炼，约瑟和哥哥们相认，这是记载在创世纪45章，那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这里我再读一遍。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的上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我儿子孙子，连牛群养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我，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在这一段话中，约瑟没有埋怨报复他的哥哥们。约瑟看出他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有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这是约瑟不一样的眼光，他有属神的眼光，属灵的眼光看他自己的遭遇，所以心中没有苦毒，没有埋怨，没有仇恨，满了的是感恩，而且他想着怎么回报他的父亲和他的父家。于是就由雅各和他全家都下埃及，约瑟在埃及供养他父亲的全家。又过了17年，约瑟的父亲雅各去世了。约瑟当时应该56岁了，你读圣经的话，你应该得出这个数字，你仔细的去读。雅各死的时候，约瑟应该是56岁。办理完父亲的后事，约瑟的哥哥们又开始担心了。如今我们的父亲去世了，约瑟会怎么对待我们呢？于是出现了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50章15到26节所记载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约瑟的哥哥们是按人的意思办事。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当他们的父亲还在的时候，约瑟的哥哥们可能以为约瑟是因为父亲的缘故饶恕他们，忍耐他们。但是现在老父亲不在了，约瑟会不会怀恨他们呢？报复他们呢？约瑟的哥哥们这样想，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当年的恶行并没有忘怀，约瑟早就饶恕他们了，他们却没有饶恕自己。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以为约瑟是跟他们一样的人，不枉旧仇，不枉报复。于是他们就打发人去向约瑟求情，实际上是在谈约瑟的口气和态度。约瑟的哥哥们编了一个故事，其实上这是谎话，因为他们的父亲雅各生前并没有告诉他们那些话。他们以父亲的名义，希望约瑟也是看在父亲的份上，饶恕他们过去对他所行的恶，今后继续好好的待他们，要不然他们在埃及怎么生活下去呢？约瑟哥哥们的想法和做法在人看来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自以为聪明，按照人的意思办事。当家里老人还在的时候，孩子们都尽量克制，保持和睦。当老人双眼一闭，离开人世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因为各种关系利益反目成仇的其实很多很多。当大卫王死后，他的儿子们就开始争夺王位。现在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其实就是老人走后，后人就争老人留下来的遗产，特别是房子，什么手足之情都不顾了，因为房价实在是太高了。如果过去弟兄姐妹之间本来就有一些嫌隙， 那么就新仇旧恨一起算了。我们都是人，按人的意思办事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按人的意思办事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和问题吗？你曾经伤害人家，现在你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看来也是公平的。但是问题是，伤害人的人有时候并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接受惩罚。约瑟的哥哥们知道他们曾经对约瑟所行的恶，如果约瑟要报复他们，他们也是罪有应得。但是约瑟的哥哥们很明显并不想为他们自己的罪承担什么后果，或者说他们承担不起那样的后果。约瑟当时是埃及宰相，而约瑟的哥哥们好像寄人篱下，如果约瑟要报复他们，他们怎么受得了呢？依靠人，按人的意思办事，看起来聪明，实际上愚拙，并非长久之计，因为人会变，还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逃不过的坎，就是人都会死。你看世上很多人，他们在世上依靠人，依靠那些在上掌权的攀权附势，依靠保护伞，但是有一天他们所依靠的人失去了权柄或者死了，他们的依靠就归于无有了。约瑟的哥哥们也是这样认为，过去靠着父亲的荫庇得以逃脱约瑟的报复，现在他们的父亲不在了，约瑟要报复他们的话，他们就逃不了。当然约瑟并没有要报复他哥哥们的意思，因为约瑟知道神的意思不同于人的意思，他的哥哥们的意思原是要害他，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并没有埋怨或者是怪罪他的哥哥们。现在约瑟的哥哥们有一个依靠，就是约瑟，但是有一天约瑟也会死的，那他们要依靠谁才能不受埃及人的欺负呢？约瑟希望他的哥哥们知道，他们依靠的不是他，而是神，神的意思是好的，唯有神才是我们永远的依靠。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所说的话中几乎没有提到神，他们只提到他们和约瑟之间的事，他们以父亲的名义求约瑟饶恕他们，他们为什么不以神的名义求约瑟饶恕他们呢？他们话中只在一处提到神，而且还不那么直接，他们称自己为神的仆人，但是他们称神为你父亲的神，所以他们称自己是约瑟的父亲，神的仆人，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其实是你父亲的神的仆人。不知道他们是想依靠父亲呢，还是想依靠神让约瑟饶恕他们，不把他们当作仆人乃是兄弟呢？这里仆人其实是奴隶的意思，虽然他们称自己是仆人，其实他们并不想做奴隶。约瑟的哥哥们要不想做奴隶，他们就必须依靠神，做神的仆人。其实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以为我们的人生我做主，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我们是活在罪中，是罪的奴仆，我们都还不知道。在追逐我们个人的理想或者抱负的过程中，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我们也依靠我们的人际关系，希望得到一些人的帮助，有时候我们成功了，有时候我们失败了，因为我们依靠人，人并不总是可靠的，而且依靠人有时候也要付出代价的。樊宇弟兄曾经在我们早道会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自己的找工作的经历。那他找工作的时候，有人就告诉他说，你以前做个老板，那一般公司啊都不愿意雇佣自己做个老板的人，因为难于管理。于是他在写简历的时候，他就不直接写明自己以前曾经创业做过老板，以为这样可以增加自己找工作的机会。那没想到好几个面试下来都没有结果。后来神就感动他，让他知道不应该这样，基督徒应该诚实，不应该说谎话。于是他就把自己的简历改过来，诚诚实实地写明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他就找不到工作了？当然不是。按照神的意思行事以后，他反而很容易地找到一个新的工作，他下周二就要开始新的工作了。 求神帮助他在新的工作中继续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需要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应该按照人的意思行事，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意思行事。当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说这话的时候，圣经记载约瑟就哭了。约瑟真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候我们错误的以为一个属灵的人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错误的看法。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么我们信神怎么可能没有感觉没有感情呢？你看看先知耶利米，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流泪，我们对周围的人和事失去了感觉，你不是变得更加属灵了，而是你的心变得太刚硬了。你没有感受到神的心，你没有耶稣基督那样柔和的心肠。约瑟为什么哭呢？很可能往事不堪回首，哥哥们的话让他又再一次想起过往的经历，被哥哥们嫉妒，被卖到埃及，被主人的妻子诬陷，被法老王的酒政忘记，其中的痛苦只有约瑟知道。再次想起这些，约瑟不仅潸然泪下。约瑟哭的第二个原因，很可能是觉得哥哥们误会自己了。他心中早已饶恕了他的哥哥们，而他的哥哥们却一直在担心有朝一日约瑟会报复他们。被人误会是很痛苦的，被人误会的时候你可以哭的。约瑟哭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约瑟看到他的哥哥们不明白神的意思，还是在按照人的意思处理他们之间的问题。我相信兄弟十二个，每个人又都有一大家子人，他们之间一定有很多的问题。现在独生子女可能不大明白大家庭的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已经有很多的问题，更何况一大家子了。如果只是按照人的意思、人的聪明、人的能力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哪怕是弟兄姐妹都不可能处理得好。这一点我看很多，因为从小是在大家庭长大。雅各一家，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在过去已经经历了很多的问题，如果他们还没有学会按照神的意思行事，真是多少痛苦白白受。更重要的，约瑟知道有一天他也会离开世界，如果他的哥哥们和他的哥哥们的儿子们孙子们没有学会按照神的意思行事，他们以后必然会遭遇更多的问题，更大的痛苦。就想到这些，约瑟就哭了。创世纪50章18节到21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前面约瑟的哥哥们说，我们是你父亲神之仆人，现在他们又对约瑟说，我们是你的仆人。那他们把约瑟跟神做了一个替换，这就是可能约瑟为什么对他们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的哥哥们就在以约瑟代替神，但是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的意思是，你们应该做神的仆人，但是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让你们做我的仆人。如果神要因为约瑟的哥哥们向他所行的一切恶事惩罚他的哥哥们，那是神的事，约瑟自己并不会因为他哥哥们向他所行的恶事报复他们，因为约瑟在这件事情上已经看出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虽然他哥哥们的意思是要害他。我岂能代替神呢？ 这句话其实更直接的翻译应该是我在神之下。约瑟敬畏神，他把自己放在神下面，行事为人按照神的意思。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不会说你在神之上，你也不会说你会代替神，但是很多时候你不按照神的意思行事，其实你就在代替神，你就把自己放在神之上了。撒旦本来是天使长，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他为什么堕落成为魔鬼呢？因为他因心中美丽，他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连这个魔鬼尚且没有说他要超过至上者，他只是要与至高者平等，但这就是万恶之源了，这就是罪的本性。根本你要与至高者平等，你要当神，你要代替神。独一的真神是没有什么可以与他相比的，没有什么可以与他平起平坐的，更不要说在他之上了。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你觉得神做事情很多时候不合常事，不公平。神为什么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呢？在挪亚的时代，神为什么用洪水毁灭了全地呢？后来神为什么用火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呢？要知道那两个城市里面还有很多孩子呢。后来神又为什么让以色列人杀了所有的迦南人呢？这太残酷了。你可能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问题当然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圣经并非没有给我们答案，只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神，反而要评判论断神的作为。这些事还都是圣经上记的事，跟我们好像还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神让我们受一点挫折，遭遇一些失败不顺利，我马上可能就对神抱怨，对神有疑问了。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为什么不保守我了，不赐福了？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苦难呢？你为什么让我失去工作呢？你为什么让我感染这个新冠病毒呢？你会有一连串很多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以前我有一位弟兄，他要到一个地方去面试，他求神保守他一路平安，但是没想到他的车在中途爆胎了，他就对神非常不满，说神不听他的祷告，为什么不保守他一路平安呢？虽然后来他还是拿到了那个工作的机会。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把自己放在神之下，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做神代替神，对神的作为妄评妄论。如果跟约伯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到约伯的伟大。约伯在一天之内失去了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还有许多的仆人，最重要的，他失去了7个儿子、3个女儿。我想这样的损失，任何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不仅马上失去信心，我们可能连活都不想活了。可是约伯怎么说呢？我持身处于母胎，也必持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渔网，也不以神为渔网，也可以翻译为也不妄评神。什么意思？就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你在做什么呢？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约伯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不以口犯罪，他不以口来评论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态度。我岂可代替神呢？我们应该把自己放在神之下，这是应该的，最基本的，因为神是神，我们是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对神就是不敬畏。 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也不可能明白神的作为。你不能够在神一切的作为中看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Understand 这个字很有意思， Understand 你把它拆开，你必须把自己放在神的下面，你必须仰望神，你才能够明白神。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then you can understand God. 你要站在神的下面，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意思，你才能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正是因为他敬畏神，把自己放在神之下，他才看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虽然他哥哥们的意思原是要害他，约瑟并没有否定他哥哥们向他所行的一切的恶，那的确是恶，他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约瑟在那些恶中看到神的善，看到神发咒诅为祝福，看到神透过人的软弱和失败来成就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不仅拯救了他的全家，他拯救了所有的埃及人。约瑟不仅拯救了他那个时代的人，约瑟还拯救了后来的人。因为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透过约瑟继续的成就。不光是以色列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感谢他。如果没有约瑟，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怎么来到世上了？因为没有约瑟，以色列人就可能就灭亡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就是完全按照神的意思行事，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被捕以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这样记载，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钉十字架对耶稣来说是痛苦的，世人羞辱他，门徒离开他，肉体上的痛苦，更痛苦的是灵性的痛苦，父神暂时离弃他。然而耶稣知道神要他钉十字架，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拯救人脱离罪恶和死亡。所以主耶稣顺服神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虽然神的旨意成就需要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和羞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看到神的作为很奇妙。主耶稣是被他的一个门徒出卖而被捕的，主耶稣是因为当时的祭司长、法利赛人和犹太人拒绝他而被交给罗马人的，主耶稣也是因为罗马巡抚比拉多和罗马兵丁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们的意思都是要害他，然后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犹大的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罪、比拉多的罪，我们要看到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罪，你就看不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好，我们就会拒绝十字架。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都像彼得一样体贴人的意思，按人的意思行事，而不是体贴神的意思，按神的意思行事。虽然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但是神的意思常常需要人受苦，而人却不愿意受苦。十字架的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 受了极大的痛苦和死亡成就的。我们这些信耶稣、背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人，怎么可能不受苦就成就神的意思呢？杨新飞姐妹，中国家庭教会著名传道人、音乐家。这个杨新飞姐妹有六个弟兄姐妹，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到她那一代，他们家已经是第四代基督徒了。这个巡视顶，巡视顶杠五号就是巡视顶教会他们家所在的地方。这个教会是杨新飞姐妹的爷爷杨怀德牧师建立的。这个杨怀德牧师牧养了这个教会40多年。那后来杨新飞姐妹和他的一个兄弟杨元璋牧师就继续的牧养建立这个教会30多年。现在这一个巡视顶教会是杨新飞姐妹的一个兄弟的儿子杨锡伯牧师在牧养。巡视顶教会2019年遭政府取缔，巡视顶五号那个房子是他们的，但是不能聚会了，但是巡视顶教会依然存在，依然在聚会。正如老一辈的传道人被关进监狱了，但是教会并没有被消灭，因为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个杨新飞姐妹，她因为拒绝参加三自运动而为主受苦，做了15年的劳役和劳改。虽然这15年充满了痛苦，但是神的恩典却够她用。她也发现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当时在厦门有三大歌唱家非常出名的，那这个杨新飞姐妹也是其中一个。这三个歌唱家只有杨新飞姐妹活下来了，其余两个虽然没有坐牢，在监狱外面却死于各种政治运动。神以特别的方式保守了杨新飞姐妹的性命。在监狱里面，每一次监狱里面做什么活动节日的时候，就让这个杨新飞姐妹唱歌，只要她一开口，监狱里面的人，无论是那些犯人还是监狱里面那些工作人员，那些管理监狱的人，哇，都非常惊讶，就觉得这个杨新飞姐妹太有才了，这么大的人才怎么能够放在监狱里面呢？他说应该把她放出去，让她去为人民歌唱，去参加文工团。但是杨新飞姐妹没有别的问题，她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他死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那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呢，所以监狱里面不放他出去。那监狱里面只跟他说，反复的跟他讲，只要你说你不信，我们马上放你出去，而且给你很好的工作。但是杨新飞姐妹她不为名利所动，拒绝放弃信仰，所以她就在监狱里面劳改场关了15年。在那个劳改场里面呢，当然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都很困难，就是监狱外面已经也好不了多少，那在劳改场里面也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个杨新飞姐妹呢，她却始终保持一颗喜乐的心，她跟别的犯人明显不一样，她非常喜乐。那个劳改场的厂长就是管那些犯人的，他的妻子呢，这两个人经常吵架，每天的日子都不得平安，没有安宁的日子。那这个劳改场厂长的妻子，但是看到这个犯人杨新飞每天却是喜乐的，他就很好奇，他就不停地问这个杨新飞姐妹，你为什么那么喜乐？那这个杨新飞姐妹当然不敢告诉他原因，因为那个时候你如果告诉你是信耶稣的，那如果被检举的话，可能你要被加刑，甚至更大的后果都会有，所以他不敢告诉他。但是那个劳改场的厂长的妻子每天就来问这个杨新飞，你为什么这么喜乐？那后来神也在一天就责备这个杨新飞姐妹，就感动她，就说你为什么不向她传福音呢？于是这个杨新飞姐妹她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就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劳改场厂长的妻子。没想到那位妻子真的信主了，而且信主以后生命发生极大的改变，变得喜乐了。那后来有一天，那个劳改场的厂长发现自己的妻子在读圣经，信耶稣了。哇，那个劳改场的厂长马上就非常的愤怒， 他知道一定是那一个死也不放弃信仰的杨新辉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妻子的。于是他拿了一把菜刀，马上就跑到杨新辉面前，把那个刀就架在杨新辉的脖子上，然后把杨新辉姐妹带到他自己的那个办公室，眼看就要出人命了。好在那个劳改场其他的官员出面解救了杨新辉姐妹，让他出了那个办公室，而且把那个劳改场的厂长自己反锁在他的屋里面，让他安静下来。这里看到神的心意是好的。刑满释放以后，这个杨新辉姐妹更看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没有仇恨那些逼迫他的人，也没有埋怨神，让他把他的青春年华给荒废了。正是他年轻的时候，他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不久，马上就被关进监狱15年，青春年华才华好像都给荒废了。而且因为那15年牢狱之苦，杨新辉姐妹一生独身，没有结婚，他没有为此埋怨神。正是因为那一段受苦的经历，神后来大大的使用他达30年之久，扶持了很多家庭教会，兼顾了很多弟兄姐妹，也带领了很多人归向耶稣基督。我相信现在巡视林教会那些弟兄姐妹，特别是他哥哥的儿子这个杨锡伯牧师，一定也是受他们信心见证的影响，所以在中国现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他们依然坚持侍奉神。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怎么知道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呢？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也看不出神的意思是好的，因为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经历好像都不好。但是当我们经过以后，我们应该看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一开始其实他也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虽然他17岁的时候就曾经做过两个梦，他的哥哥们他的父母都要向他下拜，但是那个梦要成真至少还要等13年。这13年对约瑟来说是不容易的，被卖到异国他乡为奴隶，被主人的妻子诬陷下在监狱，被狱友忘恩负义忘记。当约瑟30岁成为埃及宰相的时候，他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还要再等9年，约瑟才知道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要透过他来拯救他的全家。那9年对约瑟个人来说应该不难，因为他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可能在人看来反而是顺利富贵，但是对约瑟来说，他心中并非没有缺憾。我相信约瑟一定在朝思暮想他的父亲，他的弟兄们，他们如今在哪里呢？他们如今怎么样了呢？虽然他一个人在埃及王宫做宰相，但是他心中有这样的思念，有这样的牵挂。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赐福给我们，一定不是单单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应该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带给我们的亲人。9年后，约瑟的哥哥们来到埃及买粮，约瑟终于看出了神的意思是什么，约瑟终于知道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要透过他来拯救他的全家，保全许多人的性命。13岁做宰相，过了9年，总共有22年，这22年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约瑟他都敬畏神，神做的事情也尽都顺利。我们可能不如约瑟那般敬畏神，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不都顺利，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虽然我们当时可能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当我们经过苦难以后，岁月一年一年的过去，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一个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出他的意思是什么，神也会让我们知道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其实也是我到33岁我才知道神对我人生的安排是什么。以前我一直想做教授， 但是33岁那年，我明白了神的意思是要我做牧师。虽然做牧师也不容易，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让我拯救很多人的灵魂。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特别是神要如何带领你的一生，你的一生要做什么，要经历和遭遇什么，你不要着急，你也不要害怕，因为神必带领你。你只需要依靠神，走你每天当走的路，做你每天应该做的事情。你对神成一个敬畏依靠的心，到了时候神会让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也必然和约瑟一样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受到很多痛苦，甚至有人会要害你，在等待神的意思显明出来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神的话语应该是我们依靠的、信靠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圣经里面人物的见证也告诉我们，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即使我们还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是可以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耶利米书29章11节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以赛亚书55章6到9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立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心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话是我们心中的安慰、盼望，只是我们走前面的路。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神的意思行事，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既然神的意思是好的，我们照神的意思行事，就一定蒙神祝福。虽然在人看来，我们好像有时候会很笨、很傻，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世上会吃亏，但是神是公平公义的，神最终必会赐福你。当约瑟他明白了神的意思是什么，他知道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的时候，他就按照神的意思行。约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创世纪50章22节到26节记载了约瑟故事怎么结束的。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以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前面已经提到，当雅各死的时候，约瑟应该是56岁。所以约瑟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时候，他还活了54岁。约瑟死的时候是110岁，完美的人生。在最后这54年中，圣经好像没记，22节到29节一下就结束了。这54年中，约瑟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在行事，他养活他的弟兄们和他们的家属。约瑟看到以法莲、马拿西第三代子孙，以法莲、马拿西是约瑟的儿子，他看到第三代子孙，所以约瑟是四世同堂。圣经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记，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其实也是马拿西的第三代子孙。所以他文体肯定有点变化，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留心来欣赏。亲爱的弟兄姐，我希望你不是在你人生最后时刻你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即使是那样也无妨，你至少在死之前你明白了神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约瑟的这个经历告诉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的人生要善始善终。如果我们不能够善始，我们一定可以善终。因为死，我们怎么来到这个世上的，我们怎么开始我们的人生的，在我们不认识神的过去，我们可能犯了很多的罪，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我们人生没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们的人生可以有一个好的结局。我们知道了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就应该按照神的意思行，直到我们人生的终点。如果我们一致按照神的意思行，当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约瑟一样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有的人的人生没有善终，没有一个好的结局，就好像所罗门一样，晚年的时候离开神，虽然他曾经写了那么多的箴言，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他自己晚年却被引诱，被他的废兵诱惑离开了神。苦难逼迫会使人离开神。杨新梅姐妹那个年代，很多的人就没有在信仰上站立得住。对我们来说，这个世间的物质享受、名利诱惑更容易使人离开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条信仰的路上一定要求神的恩典，保守我们要有一个善终，要有一个好的结局，就好像约瑟的人生一样。当我们离开世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跟保罗一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也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再好的人也会死，但是神永远是神，永不改变。所以约瑟最后要教导以色列人的功课，就是要他们永远信靠神，神是信实的。他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过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你看约瑟没有让他的些晚辈把眼目注视在他身上，而是让他们把眼目注视在神的身上，专心仰望神，依靠神，神必带领他们走前面的路，神的旨意必定在他们身上实现，因为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以色列人也真的按照约瑟的吩咐，他们把约瑟收敛在棺材里，并没有下葬，而是停在埃及。后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带着约瑟的骸骨出埃及的。在希伯来文呢，很特别，这个棺材这个字，在这个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六节，这个字其实棺材这个字在圣经出现很多次，但是就是在五十章二十六节这个地方翻译成棺材，其他地方都翻译成什么，你知道吗？是那个 ark， 就是那个方舟或者是约柜那一个字，它跟约柜是同一个字。当然我不是说约瑟的这个棺材是那个约柜，因为后面神让以色列人做了一个约柜，但是你可以想象约瑟他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这样对待他的骸骨。约瑟的骸骨对以色列来说就是一个提醒，不断的提醒他们，他们与神所立的约，不断的提醒他们神是信实的，也不断的提醒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要相信神，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旨意必定实现。当我们今天看约瑟的见证，看伊丽莎伯的见证，看杨福音姐妹的见证，其实这也是不停的在提醒我们，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那我们自己要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也要按照神的意思来行，以致我们也能够跟这些信心的伟人，跟这些有信心有见证的人一样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愿神的旨意成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透过 你自己的话，透过你跟人之间的交往，透过神你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作为，你在教会历代圣徒中的作为，都在向我们见证，向我们诉说你的意思原是好的。主啊，就唯愿你的每一个儿女都对神有这样的顺服，有这样的信靠，唯愿神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显明，让我们都知道你的心意，并且按你的心意行，因为你的意思原是好的。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